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仁者无惧，路加福音。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正在研读的是根据威尔斯比所著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仁者无惧路加福音，今天是第38讲，我们已经进入到这本书的第21课，主题是在大楼里面，路加福音22章1到38节。我们进入到第二个主题，进餐时的启示，路加福音22章14到16节21到38节。揭示门徒属事，揭示门徒属事，路加福音22章24到30节。路加福音22章24到30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的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门徒不是第一次犯这种罪，路加福音9章46到48节，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马可福音9章33到37节。然而考虑到主在那个晚上对他们所说，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这一次的表现实在不可原谅。他们的争论也许是从推测谁出卖主产生的，或者有人不满座位的安排，心生嫉妒。人若自高自大，就很容易引起争论。主耶稣不得不说明，他们的思想像外邦人，不像神的儿女。罗马人特别爱争夺荣耀，他们会用尽所有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晋升，赢得认可。但他们不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主在一切事上都是我们的模范。谁才真正伟大？他完全颠倒了关于这个问题的量度标准。真正伟大的意思是要像主耶稣，也就是要做别人的仆人。仆人不会争论谁伟大，因他知道自己是最小的。他从神手里接受这个身份， 由于所有基督徒都要做仆人，我们没有理由为了荣耀和认同而互相争竞。今天教会里有人自高自大，以他们的事工为最大的，他们的竞争心太强烈，实在是太糟糕了。主提醒门徒，将来在神国里有赏赐，路加福音22章28到30节，以此结束关于仆人身份的教导。尽管门徒也有软弱和失败的时候，但主在世传道的日子里，门徒帮助他，忠于他，神将来要因为他们的忠心而使他们得着尊荣。今天我们不应介意做仆人，因为在将来的国度里，我们要坐在宝座上。因此今天忠心侍奉，是预备自己将来承受赏赐。主耶稣以树立榜样，先尝十架苦，后来必有冠冕，预告彼得不认主，路加福音22章31到38节，预告彼得不认主，路加福音22章31到38节。门徒刚刚还在争论谁伟大，主接着就警示彼得将要不认他，这实在太有意思了。试想，门徒听说他们中间不仅有一个人将会出卖主，而且他们的发言人和领袖也要公开否认主，他们会有什么感受？要是像彼得一样有能力的人也会令主失望，那么他们其余的人还有什么盼望呢？在第31节中的你们一词，表明撒旦想得着所有门徒，然后筛他们像筛麦子一样。主受试炼的时候，门徒常与他同在，路加福音22章28节。他也不会在门徒受试炼时撇下他们，这对彼得和其他人来说是警告，也是鼓励，而主的祈求亦已蒙垂听。彼得的勇气失落了，却仍然有信心。他后来恢复与基督的联合，大大蒙神使用，兼顾了神的子民。彼得的自信和自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我们没有人真正明白自己的心，耶利米书17章9节。我们可能在最强之处失败跌倒，亚伯拉罕最强的是信心，可是他却在下到埃及时失掉信心。俄称萨拉是他妹妹，创世纪12章10节至13章4节。摩西的强处是谦卑，民数记12章3节。可是他有一次发脾气，说了急躁鲁莽的话，所以不得进入迦南，民数记20章。彼得是勇敢的人，却失掉了勇气，三次不认主，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第32节提到回头，彼得已得救，但很快就会走错方向，需要回头。他不会失去永生的礼物，却会不遵从主，危及他的门徒身份。事实上，所以门徒 也将背弃主耶稣，但彼得甚至会不认他。这是给所有人的教训，叫我们要谦卑。门徒不完全明白主在35节至38节的规劝，因为他们只照字面理解这话。彼得在科西玛丽园出刀，就证明这一点。路加福音22章49到51节，主在此所说的要点是，你们现在进入全新的处境。他们若逮捕我，将来有一天也要逮捕你们。他们若待我如一般的罪犯，以赛亚书53章12节，也会这样待你们，所以你们要预备好。门徒和主一起传道时，曾领受特别的权柄，奉差派出去，受人尊敬和赞赏。路加福音9章1节起，10章1节起。当时，主仍是十分受欢迎的拉比，那些宗教权威人士还不能攻击他的门徒，但现在，他的时候已经到了，形势将急剧转变。今天，神的子民正寄居在敌方领土，我们必须运用信心和进化的常识来服侍主。对狂热分子来说，这是很好的警告。他们往往愚蠢地令自己陷入窘境，然后期望神为他们施行神迹。使徒保罗就知道怎样运用政府的刀剑去保护福音，保护自己。罗马书13章，使徒行传16章35到40节，21章37到40节，25章11节。门徒说，这里有两把刀，这话必定令主难过了。这表明门徒未能领会主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主需要保护吗？这是主现在就要推翻罗马政权，建立他的国度。主说够了，意思是不要向我再提这事。生命记3章26节，他的国度不是靠人的刀剑来扩展的。约翰福音18章36到37节，而是靠神真理的能力，神的道。神的道比人的刀剑更加锋利。以弗所书6章17节，希伯来书4章12节。三，晚餐后的纪念，路加福音22章17到20节。晚餐后的纪念，路加福音22章17节到20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逾越节晚餐接近尾声的时候，路加福音22章20节，马太福音26章25节，主耶稣设立了圣餐仪式，教会称之为领圣体。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主餐或圣餐， 哥林多前书11章20节，这个词汇源自希腊文，意思是感恩。逾越节筵席以感恩祷告开始，然后喝四杯酒中的第一杯。这些酒是用水稀释了的，不会让人喝醉。接着是吃苦菜和唱诵诗篇113篇至114篇。喝过第二杯酒之后，开始吃羔羊和无酵饼。第三杯酒之后，再诵诗篇115篇至116篇，然后就开始传第四杯酒。主耶稣设立圣餐仪式的时候，用的很可能就是这第四杯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至26节写明了圣餐的次序。主耶稣先掰下一块无酵饼来，祝谢了，分给门徒，说这饼代表他的身体，是为他们舍的。然后就为杯祝谢，分给门徒，说这杯代表他的血。这是一个简单的仪式，用的是犹太人一顿粗陋的饭食中最基本的面包和葡萄酒。主圣化了生活里的简单事物，借此传递深奥的属灵真理。主说明圣餐的目的之一是要纪念我，哥林多前书11章24到25节。这是纪念的筵席，提醒圣徒，耶稣基督为救赎世人，舍了他的身体和宝血。记载圣餐的经文没有暗示主祝福饼和杯的时候有任何超自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那饼仍是饼，酒也仍是酒，吃着饼喝着杯的动作并没有使那11个门徒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今天我们参与圣餐是认同我们与基督的身体和血相关联，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并没有暗示我们吃下了他的肉身和血。圣餐的第二个目的是表明主的死亡，只等到他再来，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圣餐鼓励我们与爱和崇敬去回顾主在十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并向前展望，盼望和期待他再来。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把生命里已知的罪带到主餐桌前，所以圣餐也该是内省的时刻，让我们检视内心，承认自己的罪。哥林多前书11章27到32节。圣餐的第三个祝福是提醒我们教会是合一的，我们仍是一个饼。哥林多前书10章17节，这是主餐，而不是某个基督教派独有的资产。每当我们参与圣餐，就是与各地的基督徒认同，使我们想起自己有责任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4章3节，要从圣餐领受属灵的祝福，不只要参与其中，还需分辨是主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也就是说，要明白饼和杯蕴藏的属灵真理，这种属灵的辨别力来自圣灵。也借着神的话语， 我们在主餐桌前等候的时候，圣灵就是这一切，对我们变得真实。主设立圣餐之后，就教导门徒很多基本真理，他们要在敌对的世界里有效的侍奉，就急需要这些真理。约翰福音14-16章，他也为门徒祷告。约翰福音17章，接着他唱了首诗歌，就离开那大楼，到科西玛尼园去。犹大知道他们会去哪里，就让逮捕主的官长全都准备就绪。当你重温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救主的冷静和勇敢，一定会受到感动。控制大局是他，而不是撒旦，也不是犹大或犹太公会，是他鼓励了那些使徒，他甚至能在被钉十字架前颂唱诗歌。历代教会推崇为英国圣诗之父的诗人沃茨，用最适当的言辞写下了我们应有的回应：神圣大爱何等奇妙，我愿献上灵魂、生命和一切。下面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第22课，主被捕的那夜，路加福音22章39-71节。主被捕的那夜，路加福音22章39-71节。要掌握那夜发生的悲惨事件背后的属灵教训，最好的方法也许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叙述中出现的象征。圣经是一本图画书，也是一部史书和传记，那些图画能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在这段经文里有6个象征，能帮助我们更能理解主的受苦受死，他们是孤寂的源自、负重价的杯、虚伪的亲嘴、无用处的刀、攻击的提升和荣耀的宝座。一、孤寂的源自，路加福音22章39节。孤寂的源自，路加福音22章39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人子离开大楼，与门徒一同前往橄榄山上的科西玛尼园，这是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惯常去隐退的地方。路加福音21章37节，犹大知道主会在那里，约翰福音18章1-2节，就领着他那对罗马士兵和圣殿守卫进去逮捕主，主则自愿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中。然而，这是为什么要发生在园子里？人类历史在园子里开始，创世纪2章7-25节，人也在园子里开始犯罪，创世纪3章。对于得蒙救赎的人来说，整个故事将在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园子里达到高潮，那里再没有罪恶。启示录21章1-22章7节。然而，人在其中跌倒的园子与神在其中掌权的园子之间有科西玛尼园，在这个园子里，主耶稣 从父手里接受苦悲。约翰告诉我们，主走进科西玛尼园的时候，度过了吉伦期，约翰福音18章1节。约翰记载这事，可能是因为想起大卫曾离开耶路撒冷，逃避他儿子贾沙龙，撒母耳记下15章，请特别注意23节。大卫和主耶稣在当时都是无宝座的王，有最亲密的朋友相伴，又同时被自己的子民拒绝。基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阴暗、黑暗。科西玛尼园的意思是压榨、橄榄。这些名字肯定意味深长。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下面我们留几道研习题。第一题，怎么做才能使你在家里、在教会里更像仆人？怎么做才能使你在家里、在教会里更像仆人？第二题，在路加福音22章24到27节，主批评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要求我们有仆人的心，具体来说，竞争和自高自大的心态以什么形式在地方教会和基督教机构里表现出来，又怎样在个别信徒的生命中表现出来？在路加福音22章24到27节，主批评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要求我们有仆人的心，具体来说，竞争和自高自大的心态以什么形式在地方教会和基督教机构里表现出来，又怎样在个别信徒的生命中表现出来？第三题，信徒领袖和在职基督工人可以怎样实践强势领导，而又不加重别人负担？信徒领袖和在职基督工人可以怎样实践强势领导，而又不加重别人负担？第四题，彼得自信地夸口他的忠心，结果却背叛基督，他的经历怎样成为对我们的警告？彼得自信地夸口他的忠心，结果却背叛基督，他的经历怎样成为对我们的警告？今天我们就听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愿神祝福你。
神有盼望的神，你是我